鸭沙龙的下场。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您好，我是夏凡哥哥，很高兴跟大家在空中见面了。上一次故事我们说到大卫收到了通知，而且还好啊，上帝让户筛破坏了亚西多福的计谋，让大卫他们可以顺利的跑得更远一点。但是接下来亚沙龙却是带了更多的部队前往要去杀害大卫呢。这个时候大卫好不容易停在比较安全的地方，也开始进行部队的重整。他开始计算所有跟着来的部队到底有多少，并且预备做一些该有的防护以及进攻的策略。大卫一方面是难过的，他自己必须面对好像是众叛亲离的困境，另外一方面还有好多后来跟上跟着他的百姓以及军队，让大卫心里面也安慰许多。但现在他还是要面对这场战争的状态，亚沙龙和大卫之间的两军对阵将会如何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当亚沙龙越过河，正在整顿军队安排战略的同时，大卫王也开始集合所有跟从他的人，把这些部队整编起来，把人马分成1000人或100人的单位的队伍，并且为每一个单位安排适当的军官来指挥。最后他把所有的部队全部整编成3个大队，分别交给约押、约押的弟弟亚比筛，还有一名加特人以太带着出发。这个以太要特别介绍一下，他正是当大卫开始逃难的时候就带着他的外族同胞一起跟随大卫的那位将领。经过这段时间，大卫更清楚以太的能耐，而且真诚的相信他，甚至愿意把自己要反攻的大军的1/3都交给以太这个外族的人来代理。当这一切预备好了，大卫就告诉所有的将领，他自己也会跟着他们一起上阵打仗，跟他们一起并肩作战的。大卫才说完这个想法，这些将领马上就回答说，
不，大卫王，你绝对不可以跟咱们上战场，战火无常啊，万一我们要是被打败得逃跑的时候，就算是杀了咱们大半个战士甚至半数的人都不算真的失败，可是你一个人就抵得上咱们10000人啊，他们的目标就是您啊，请您最好还是留在城里头预备好，随时来接应我们就好了。
大卫王点了点头，就答应大家的请求说，
既然这样，就按照你们说的，我就照样做了。
终于到了大卫他们反攻的时刻，大卫就站在城门边，在那里亲自教阅祝福每一个经过他的军队，看着他们队伍一队一队的准备好出发上阵。最后当这3位将领要出阵的时候，大卫王亲自的把约押跟亚比筛、以太都叫来，对他们说，
3位好友，要请你们为着我的缘故，我知道战场上是刀剑无情的，可是千万帮助我，让这个年轻人亚沙龙可以活下来。
这个命令当场也向所有的兵士传达了。大卫的心是柔软的，他始终还是爱这个孩子，虽然亚沙龙背叛了他，但是大卫实在是希望这个孩子可以回头。这场反攻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彼此的军队一路从平原打到了山野，大卫的军队一路把对方的部队从田野当中一路打到以法莲的森林里头。枪是老的辣，约押大将把所带领的部队加上亚比筛以及以太的猛攻的协助，一开始就很顺利的歼灭了对方20000人的大队，把亚沙龙是打个大败。这场战争几乎是一面倒的顺利，因此大卫的部队很快的把对方残余的部队逼入了丛林之中。躲进丛林中的部队固然他们可以躲过不少的追兵，可是却有许多人是死在丛林当中迷了路，或者是猛兽的手里头。大卫的部队开始就一步一步往丛林当中扫荡剩余的叛乱分子，其中有几个大卫的部属就这样的发现了亚沙龙， 他们发现的景象实在太令他们诧异了。那个时候，当前探路的人就看见亚沙龙整个人悬空吊挂在树上，怎么挣扎都下不来。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应该是亚沙龙，他骑着他的骡子要躲进森林的时候，因为跑得很急，又刚好经过一棵大橡树的底下，没想到他那一头漂亮强韧的头发却缠住了树枝，可是骡子却没有因为这样停下来，还死命的逃跑着。这一跑，他人就被挂在树上，上不得也下不来了。这几个部署就赶紧回去报告他们的大将约押，他们一看到约押就急忙的报告说，
大将军，大将军，那个我们看见亚沙龙，他被吊在一棵橡树底下。
约押一听就问说，
看到他了，然后呢？怎么不当下就杀了他呢？这样你们还可以得到我要赏给你们的十块银子，还有一块皮带呢。
这个说法让他的部下疑惑了，他想到大卫王的吩咐，就回答约押说，
大将军，约押，就算你给我1000块银子，我也不敢动一个指头去伤害大卫王的儿子。我们不是都听到大王的命令吗？大王要你、亚比筛和以太，要你们为着他的缘故，一定得让这个年轻人亚沙龙活着回来。如果我违背了大王的命令，杀了亚沙龙，王一定会知道的。你也知道，没有事情可以瞒过他的。就怕到时候你也帮不了我，也不会帮我讲话了。
这段回话说得很大胆，让约押一股气上来，只看到他十分生气地说，
哼，算了，没用的东西，没时间跟你啰嗦了。
他亲自带着3只长矛去，按着那回报的地点闯进了树林当中，就趁亚沙龙还挂在那棵橡树上，二话不说就举起长矛，一下子就刺透了亚沙龙的心。接着约押的10个侍从还补上了几刀，确定亚沙龙死了。约押让人把军队都叫了回来，不再追击，接着把亚沙龙的尸体丢在树林里的大坑里面，只在上面堆了一些石头做标记。这场叛变的军队也彻底四散瓦解了。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知道亚沙龙被杀了，心里想这应该是个好消息，因为王的对头已经死掉了，所以他就对约押说，
让我去把这个好消息跟王报告吧，让他知道已经得胜了，亚沙龙也死了。
约押却没有什么笑容，只冷冷地说，
不，我劝你别去，不要去报告什么好消息，等几天再说吧。对大王来讲，今天得胜不要紧，要紧的是他儿子死掉了。
于是约押对他的古时的奴隶说，
你去吧，去把这些在战场上看到的情况向大卫王说明，报告一下。
这个奴隶一听完了吩咐，就赶紧下去预备去向大卫王报告了。亚西马斯一看很不高兴，既然不让他去，怎么又让那个奴隶去回报呢？于是他就坚持他自己一定要去，就对约押说，
怎么，为什么不能让我去？不论如何，请让我带这个消息回去吧。
约押无奈地看着他说，
哎，孩子，为什么一定要去呢？你知道去回报这个消息是得不到半点好处的。
约押看着亚西马斯硬着心非要去不可，只好由着他回去报告了。亚西马斯果然跑得很快，他一心只想要能够头一个向大卫王报告这个消息。当他沿着约旦河谷的路跑下去，没有多久就已经超过了这个古时人。可是令人不解的是，这约押明明就是跟着大卫很久的将领，他应该也知道这件事传回去，大王肯定是难过而不是高兴的。如果约押明知道这样大卫会难过，为什么还要用长矛杀了没有反抗能力的亚沙龙呢？这样约押不是公然不听大卫的指令吗？大卫听到之后会怎么反应呢？别忘了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